为观想佛像，意念佛德及以佛号，是佛者，为当观想意念之时，佛之相好庄严，福德智慧，神通道力，悉现于观想意念者之心中，如镜照相，与体无二。然则心不作佛，则心不是佛。心作三圣，则心是三圣；心作六道，则心是六道矣。心之本体，如一张白纸；心之作用，之善恶因果，如化佛、化地狱，各随心现。其本体虽同，其造亦迥异。故曰：为圣妄念作狂，为狂客念作圣。无人可不顺于所念所作者乎？
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这一段呢，大家都很知道哈，就是讲净土中的理论。《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讲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两句呢，是一切呢佛法理论的依据。是心是佛，表示我们本来是佛，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是性德，就自信当中的美德。是心作佛呢，就是我们讲的修德。我们要靠修，我们念念都做佛，那才可能会成佛。所谓做佛，是指观想佛像，就你观想念佛，或者意念佛德，你或者念佛意佛念佛，给予佛号，专念念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意念佛德就包含着想一切佛的所谓的度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法相，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啊，这叫做作佛。所谓的是佛，就透过你观想或意念的时候呢，佛的相好庄严、福德智慧、神通道力，都在你观想或意念当中呢，就像镜子照相一样呢，而自自然然的涌现出来，也就佛性呢一分一分的透露出来。假如我们心不作佛，那心当然就不是佛啊。我们心呢，做简单讲就是想，想三乘，比如说声闻缘觉跟菩萨，那你当然就是三乘。心想六道轮回，你当然就是成为六道。所以佛法里讲的一切唯心造啊，就是十法界跟整个宇宙跟地球跟人从哪里来，就是从心来的。世间的哲学家或科学家都一直找不到这个问题，就是哲学讲的本体论。他们总想都知道说，这个地球到底怎么来的，人从哪里来的，总有一个根源，对不对？可是找不到根源，就把它假想成说有一个宇宙的主宰，或是造物主，或是一个上帝。乃至于现在呢，其他有高喊五教合一，对不对？五教有五个教主啊，那五个教主总一个头吧，那他就把它安一个叫无极老母。所以世间人都往外去追求，总想找一个真正所谓宇宙人生的根源。而佛法讲的最妙，这宇宙的根源就是我们众生的心。为什么有地球有人类，对不对？有芸芸的众生跟种种不同的环境，就是从心想生的，这叫心想事成。化地狱就化地狱，随着个人的心线就不同。那这个本体就是呢，不管你画佛像或是画地狱呢，纸张是同样的，这个纸比喻我们的佛性。佛性起作用的时候，是迷的时候呢就造地狱，是觉的时候就造佛，所以其造亦迥异啊。所以呢古文就讲啊，为圣妄念作狂。圣人假如呢他没有怎样控制自己的起心动念，能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他就变成狂，狂就是凡夫啊。然后呢假如能够为狂克念，能够克己复礼为人，就可以做圣人。所以圣人跟凡夫的差别就在自己的所念跟所作，就是你的念头是怎么样。讲到画佛像跟画地狱，以前有没有讲过赵子昂的故事？有吗？有哈，赵子昂啊，他天天呢画马，他画108只马，画了107只的时候呢，他想啊，我想画一只四脚朝天的马，那他就天天想， 想啊想啊想，想啊，他从来没有看过马有四脚朝天的，他就想想，昼夜的都想，想想想，想到有一天中午吃饱饭睡着了，很累去休息，因为他想啊就睡着了。结果他太太呢，先把事情做完以后，也想去休息，拉开布帘一看，哎呀，床上怎么有一只四脚朝天的嘛？吓了一跳，就冲出来，不小心踢到门槛，就大叫一声，跌倒了。他现在被他吓醒了，太太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从哪里跑出来？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呢？他说我就在床上啊，我在睡午觉啊。他说你根本没有在那里，我刚刚看到是一匹马。他先生呢，赵子昂一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原来他一直想画赤脚朝天的马，结果竟然呢就变成了真正的马了。从此他就觉悟到，哎呀，那我以后不要画马，我要画佛像。我画佛像，想佛像，我将来就能做佛。所以赵子昂后来晚年也学佛了。这个就是说，你想画佛像、画地狱，都是随一个人的心念去所显现的，对不对？世间人每一个人就想赌博，当然就有赌场啊。每个人都喜欢签大家乐，哎，初一十五大家都在问名牌，对不对？以前我记得前几年哈，哎，大家中国人碰到人家都是第一句话，哎，你吃饱不？哎，对不对？前两三年都是第一句话，哎，你签几号？对不对？最近几年还不错，第一个都会问你，你学佛了吗？这个大家呢表示呢水准一直在提升呢、大家学佛风气也很好，这是好现象，但是希望能够呢更提升，再解行相应。所以这些赌场乃至于这个一切风花雪月的场所，种种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从哪来呢？不是一个宇宙的主宰上帝或是神控制，而是我们从人心去变出来的。大家人心都向善，这个社会自然就会祥和。大家呢人心都向恶啊，这个社会呢都变成都很阴险险恶险恶。所以佛彻底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理，不管人生宇宙都是从我们心所变出来的。好，接下来我就引我们常常念一切唯心造，从哪里来呢？从华严经有一个叫觉灵菩萨记啊，他念的，我先念一下。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有心故画，诸法性如是，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呢、五蕴悉重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呢、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照诸世间，世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做佛事，自在未曾有。下面就是我们常念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全部的原文。那有时候我们这段原文常常会附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前面，好，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完了以后就会念这首偈子。好，先看譬如工画师，这是举例，前面还有文章我没有列。譬如工画师就是说专门画呢世间的画画，世间的画家他可以画很多很多的图画，可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啊，不能知自心啊。其实而有心故画，因为有你有心，心会思考，所以你能够画出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图案出来。所以真正主宰能够自己画画的是自己的这颗心，这个心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心而是我们佛想的，我们讲的真心。诸法性如是，他说所有一切法的道理也是如此，他就在比喻我们的心也像一个工画师一样，我们的心可以画很多东西，能画诸世间好的坏的。刚才讲想善的时候，你就可以画出很多善，想恶的时候呢，社会就可以变得很邪恶。五蕴悉重生，五蕴就是讲色受想行识，讲我们这个人啊，这个精神跟物质也是从心变出来的。无法而无造，没有一件法呢都不是由心变的，就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通通也都是心变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佛跟心 其实它的本体上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下面就讲啊，假如有人知道说哦，一切唯心道的这个心行的道理的话，能够普照诸世间，也就是说一切宇宙跟人生的根源哪里来，就是从心变，心起了作用，就有一个力量叫做心行。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就等于见了佛，而且呢了解佛讲的真实的法性跟体性。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希望我要见佛啊，见法啊，见身。怎么见呢？你真正体悟到佛讲的道理，那就等于见了佛啊。佛就是无量觉的意思啊。所以《金刚经》才讲，若以音声求我，若以色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意思说，真正要见佛，要见到如来的本体，不能执着在形象跟语言跟音声上。下面讲，心呢，不住于身，身亦不住于心。好，这是《华严经》讲，身心不二。在《楞严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尊者，你找心给我看看。他第一次想说，我的心在里面，对不对？他在想呀，因为我能够看到很多东西啊，那我心一定在里面呢、啊。那他就佛就问他，那你只要心在里面的话，外面的东西并没有进来，你怎么看得到呢？哇，他被问倒了。他想一想，那我的心可能在外面，又被佛驳倒了。一个内，一个外，一个中，一个间，一个非有非无，弄到最后，他问了七个地方，通通都答不出来，这叫七处真心，表示呢。心呢，实质上是找不到，但是是骗尽虚空、骗法界的。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突然，你们家人从美国打电话来，对吧？你一打电话，哎，你好吗？对不对？你的心那都跑到哪里去？美国，对。那你现在看电视，对，看到非洲伊索皮亚的难民报道，你看很可怜，起了慈悲心，你的心跑到哪里？非洲，怎么会跑这么快呢？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心本来就像虚空一样，尽虚空骗法界，只是你不察觉而已。好，所以心呢是骗一切处，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于心，身心是融成一片的。可是虽然融成一片找不到，可是它存在，能够广做一切度众生的佛事，真的是非常的大自在。所以佛叫做大自在啊。好，自在未曾有。下面就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假如有人想要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跟一切的法界整体从哪来呢？最后一切唯心造。所以啊，这个心的力量很不可思议。讲到这里，我讲到一个唐朝不宋朝有一个叫做僧俊法师啊，讲个故事给大家做参考。他一生呢，因为是晚年出家啊，佛法不懂得很多，所以呢，他因为不是很深入佛法，自己的德行不是很好，结果造了很多罪业。过了一阵子以后呢，他突然呢就暴毙而死。死的时候呢，他就昏迷了。结果后来呢，他醒来他就说，在他要死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呢黑白无常就来着掐着他，带他要到地狱里去。结果要住地狱的时候之前，突然看到一个出家人，好，一弹指之间像风一样跑到他前面来，他告诉他，我是地藏王菩萨，你过去呢曾经画过我的佛像，而且供养过我，所以呢你跟我有缘。他说，我告诉你一段话，赶快记得。他就叫他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这个意思跟这里讲的是一样，因为我现在唐黑板写的呢是唐朝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刚才念的那一段是晋朝翻译的华严经。好，我再念一遍，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就是那个应当如是观，观察的观，心造诸如来，心能够造出无量无边的诸如来。他念了，他就记得，他就告诉他，你要记得这首偈子哦。然后呢，哦，他记得，然后他就被拉到地狱去。那阎罗王在判他，他说啊，僧俊法师啊，你一生做过什么功德啊？他说，我很惭愧啊，我什么都不懂啊，刚出家，结果立刻就过世啊。 那但是呢，我记得一首偈子。他说，什么偈子啊？我记得一首偈子，你会不会念呢？他说会念，他就念，合掌虔诚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住如来。一念的时候，哇，地狱都放光了，所有一切的那个地狱恶鬼畜生，通通都脱离。那个元老说：好了好了，不要念了，再念的话，都通通跑光了。他说：好好好，然后放你回去，放你回去。然后呢，他就还阳了。还阳以后，他醒来以后，他就把它讲出来。他就问人家说：很奇怪啊，这首偈子是从哪来？怎么这么大的功德威力啊？他连念一遍呢，所有三恶道的那个这个恶鬼啊，地狱畜生，通通都解脱了。后来他去请教法师，那时候去查才知道，原来就是在晋朝翻译的《觉灵菩萨记》的最后一段。那后来唐朝又再翻译一次，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念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在佛门里面晚课蒙山师时，有没有第一首记的就是念这一首。所以你不要小看哦，我们今天哦很有福报，能够大家有这个殊胜的因缘聚在一起研究佛法。佛经里面讲啊，我们能够听到一字乃至于一句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各位想想看，我们坐在这里，那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同个时间跟同个空间里，有几个人现在在听到佛法呢？当然有，可是不很多。甚至华严经的功德也是很殊胜，在华严经上面写说，诵持华严经的人功德啊，他洗手的那个水啊，水滴到虫呢，将来那个虫都能圆成佛道。佛不会骗人，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一切的法宝功德都不可思议了，关键就是一切唯心造，这就是我们要用功的地方。那净土法门殊胜呢，你念佛的时候当下你就做佛。为什么我们念佛的时候呢，哎，很清净，可转个头来没有念佛的时候贪嗔痴就起呢？是因为我们的戒定慧定功还不够，不能做到净念相聚。好，好，请看下面一段。
观想一法，非理路明白，观境熟悉，无躁妄欲束之心，有镇定不移之智者，修之者损多益少。至于实相念佛，乃一代实教，一切法门通途妙横。如台中止观、禅宗参就相上等，皆是所谓念自性天真之佛也。如是念实相佛，说之四义，修之正之，实为难中之难，非再来大事，孰能即生亲正？持名一法，乃即是即理，即浅即深，即修即性，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门也。于持名是，其当体实相，则其意宏深。外持名而专修实相，万中亦难得一二实证的者，能得苏东坡、曾鲁公、陈宗肃、王石鹏等之果报，由其上者上焉者，了生脱死一事，其可以自大言大而成遍夫哉？
成半夫哉？对，
成半夫哉。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呢，就是要解释我们上次我们有介绍念佛有四种。第一个叫持名念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这个弥陀名号。第二，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就是对经文很熟悉，透着经文去做观，叫随文入观。第三个，观相念佛，就家里呢供着佛堂，天天看着佛像念佛，这样子。第四个叫实相念佛啊，这四种。这一段就是比较说，其实上最契机来讲还是持名。第一个，观想一法，第一个你必须理路很清楚，就是深入教理。第二，对于你所观的境界要很熟悉。比如说天台宗呢，它有叫做四禅波罗蜜，它有讲人呢在情中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层一层呢入到什么境界呢，会有什么样身心的变化，以及看到什么，那怎么样去对治。你必须要对你所观的境界很熟悉，你才能够知道真假。第三，没有妄造、造妄欲求速之心， 凡夫有所求的时候就容易着魔，尤其是急躁心。好，所以我们念佛也不能急躁，后面还会讲得更详细。第四，碰到任何的境界要有镇定不移的志气。比如说像禅宗讲，你在禅禅的时候，佛来的时候也不要欢喜，魔来了也不要恐怖，所以叫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不是斩外面的境界，而是把你心中的妄想分别执着给它斩掉，这样子你才会有镇定不移的志向。有这个四个条件呢，你才能够修观想念佛，所以不是一般人能够修。当然有可能生生世世修天台宗止观法门的他很容易，但是呢，假如这四种不明了的话呢，你修它的话呢，损多益少，就害处比较多，而且得到的利益不容易啊，尤其有妄造诉求之心，容易着魔。这是观想。下面实相念佛是一代实教一切法门的通途妙行，就像禅宗的这个参究向上，也像天台宗的圆教止观，就是念自性天真佛也。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个实相念佛说起来很容易，修哦真的是很难很难，除非是成愿再来的大事，谁能够亲证呢，现身就做到呢，所以不容易。第三，持名这个方法是即事即理即浅即深啊，即修即性，最重要就是用我们凡夫的这个生灭心，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慢慢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你的心自自然然就变成了佛心。而且持名呢，当下就是实相，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呢，你得到利益就更深。假如说有些人外呢是修持名，而内呢修实相的话，在亿万当中要找到一两个是很难的，何况假如这样呢，想要呢得到像苏东坡这些人呢来生又在当人的话，这种果报那就不容易啊。所以最后结论说，岂可以自己呢好高骛远，专说大话就能够了生脱死的呢？所以理论虽然是很高啊，但是呢自己要能够得到真实受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请看下面一段。
佛为九法，九法界众生说，无人何可不自量，啊，真住于最胜者观乎，丈六八尺，佛已为我背收过矣，下品将堕地狱之前，大开持名之法，是观今容以持名为最要之行，无量寿，详说佛事及以尽相，是为一小本修者之要诀，由有此两经，则知小本之文，但受要啊，师之虽一小本，不得以两本作不干紧要而呼之，至于修持果真自成，以一瞻一理一称名，皆可消无量罪，增无量福，非一定悉周末修，方可啊心地清净，甚尽现前，乃得我故有。何可如平而实经，作即喜颠障，既有此障，完全是凡情气概，若不省察，难免折磨。
好，阿弥陀佛。佛为九法界众生，九法界除了佛以外，九法界都叫众生。注意这个众生，也就是在佛的眼光里看呢，菩萨也是众生。众生解释叫众缘和合而生呢、啊。我们现在解释哦，芸芸众生就是说啊，一切的众生，其实众缘和合而生的都叫众生，不但有情的动物，连矿物跟植物这些无情的也叫做众生。好，连菩萨也包含在众生。说佛既然为我们讲经说法，很多人呢常常自不量力，反而专要找到最殊胜的，他觉得呢才好修。佛在《观无量寿经》里第十三观杂想观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上次介绍过，观丈六或是八尺的佛身啊，在水池上好慢慢观想。另外呢，下品将要堕地狱，就是三辈九品往生，下品下生的人是造了五逆十二重罪，他那时候罪戒很深重很深重，地狱油锅已经现前了。 没有办法。这时候呢，旁边种子善知识叫他念佛，刚开始叫他念呢，就是呢观想念佛，照观经这样观，观不起来啊。那时候啊，身心很痛苦，业障重，最后就告诉他，那你呢就直接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就是大开持名之法。所以观经哦，到最后哦，十六观最后最后的精华还是导归在持名。所以观无量寿经下面无量寿经就专门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而这个小本的弥陀经是专门讲信愿持名的纲要。所以三部经的经宗旨都是相同，相同在哪里，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肯发菩提心，就表示你相信佛，而且你肯发愿，所以发菩提心就包含信愿，一向专念就是行。所以这两信愿行是小本所说，发菩提心是一向专念是大本所说。其实文字虽然不同啊，意思是相通的。三经必须要合参，才能够生真正的信愿心。所以想要呢今生好好深入净土的人，起码要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呢、三部经好好的看一遍，甚至看一些注解。黄老居士的可以看无量寿经的，可以看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观无量寿佛经呢，可以建议大家看善导大师的观经自帖书。阿弥陀经呢，可以看弥陀要解偶益大师写的。莲池大师的书抄也可以做参考，博大精深。真正三经合参，你才能够对净土哈、做一个正确的了解。再扩大的话呢，可以看普贤行愿品跟念佛圆通章。这五经一论呢就更圆满了。一论是往生论，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所以下面就讲，由此二经则知小本之文但摄要耳。但摄要耳就是把那个信愿行的纲领给提出来。要知道虽然你依小本的弥陀经修，但是却不可以认为说这个、另外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呢就不关紧要而忽视啊，这样子就了解的不透彻。下面就讲，至于讲修持来说，前面一段是讲研究理论，理深理明了，你的性才会深，愿才会切，最后你的行才会专精。这个行呢，只要至诚，一沾一礼一称名，都可以消无量的罪业，增无量的福慧。非一定要做什么样修才可以，因为心地清净的时候，圣境现前乃得我真正的故有。就说你心地清净的时候呢，你呢这个圣境是自自然然现前，你才知道原来佛所讲的一切都是我本有的。也千万不要像呢贫穷的孩子一捡到黄金就欢喜颠倒，其实没有什么好欢喜，这个黄金是本来就有的。假如你会有欢喜颠倒，表示这个还是凡情气概，假如不审查就会着欢喜魔。所以对理哈深入了解很重要啊。我举个我浅薄的例子，最近几天呢在做早晚课，有一天呢晚上做晚课，因为早上客人呢很多，大家来聊佛法，主人讲嘛话多伤气，就很累很累。那做晚课就在念打木鱼，在念佛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说，哎呀，这时候呢自己就信不信佛啊，对不对？那我突然那时候就一直在念观无量寿经，讲至诚一生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我相不相信啊，对不对？我们身心啊不安稳的时候，就是自己有业障啊调得不好，那时候很恳切很恳切的念，会发现每一声佛号深深都入到自己的心里面，当佛号念完呢打三皈依的时候，哇，身心就容易顿然清凉。所以常常哦碰到境界来的时候，要反问自己真的信不信佛，而且呢把自己呢听到的法常常提起觉照，这个力量会很不可思议。好，所以一沾一礼一称名啊， 的的确确可以灭无量罪，增无量福。为什么灭不了或增不了福呢？灭不了罪，就可能是在我们至诚恭敬的心还不能达到极处。好，请看下面一段。
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万修万人去之最直接稳当法门。必须先要将此法门之所已然了然于心，若有余力，再去研参一切经论，各种法门，均可为此法门之助。
好，这一段，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万修万人去最直接稳当的法门。必须要将这个法门之所以然了然于心。所谓所以然，就是指这个法门的理论依据。所以信愿行啊，凭良心说，知难啊，行很容易。行就念阿弥陀佛，三岁小孩也会念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他念跟懂理跟不懂理念的人效果不同呢？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听经、来看书、来闻法、来读经，目的就是要了解这个法门的所以然。理要明啊，信愿行才会生。而了然于心，就是明明白白提起觉照，静心觉照，这样子呢，在境界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功夫。对，往生的关键也在信愿两个字。然后假如能够做到这样，你才有余力的话，再去研究一切的经论。这呢，所以这是对个人不一样。有些人的时间、精神、体力、根性、智慧，每个人情况都不同，对不对？假如很忙，那最好能够专修。假如你行有余力，再去参究一切的经论，各种法门都可以当这个法门的帮助。所以印光祖师他也提倡正住双修，专修专弘也是一种，正住双修也是一种。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要去参究其他经论，有人就会问啊，那师父我要怎么分辨呢？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个原则，就是呢，你读净土的经论之外，假如你去读其他的经论会动摇你信土的信愿心的话，那你就得放下。比如说我看一看金刚经，哇，金刚经很好，很好。看到法华经，法华成佛好。看到华严，哎呀，一阵了意好啊，心会跟着跑。然后待会看到六字大明咒，功德那么大，说我去念。那你心就说接触越多以后，你本来的信愿心会动摇啊，反而不念佛的话，那你就不可以看其他的经论，好，表示你功夫还不够。那假如说你自己看其他的经论，不会妨碍你动摇净土的信愿行，反而会让它更深入、更提升，那你就可以去参究一切的经论，设一切的法门可以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像偶益大师，他闭关的时候，闭七天就念30万遍的往生咒。他碰到参禅的人，告诉他：“你呢，就把你参禅的功夫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能往生。”所以往生的关键，大家要了解，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能不能往生，看你有没有信愿，去不去啊，愿不愿意去。然后呢，往生以后品位的高下，就看你功夫的深浅。这两句话是千国不移的定论，也是真正修行的纲要，所以大家要常常牢记。在民国时代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祖师示现的不同。比方说印光祖师，他示现的就是专修而且专弘，但事实上呢，他自己呢一切大藏经他都通达，那劝人家呢还是老实的念阿弥陀佛，除了净土之外其他部不可以看，对不对？这是一种。第二个，印光祖师也是念佛往生的，但是他是属于正住双修，他早上起来都念地藏菩萨圣号，因为他跟地藏菩萨的缘很深，而且他发愿要做地藏菩萨的孤臣，将来呢他也是承地藏菩萨的愿力回来广度众生，跟弥陀的愿力。对，所以呢他还坚劝人家，修净土的人不但要念佛之外，还要兼诵地藏经，所以他也弘扬地藏法门，而且他也弘扬药师经，对不对？药师经他有讲过药师修行法门， 对，他就是修正住双修的，但也能往生啊。所以这边人说是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好，但一切法都可以导归净土。希望大家呢，啊，不要在这边去生分别。当然，自己能够修得越专精，当然是越殊胜。可是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应机说法。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改人家修的法门，因为他修的已经很熟了嘛，那就何必改呢？但是不管他修什么法，都劝他要兼念佛，回向求生净土。尤其台湾最近也有一些法门啊，修准提咒，对不对？准提佛母，对不对？准提咒啊，这个法门也很弘扬。准提咒也很好啊，准提菩萨呢是密教，准提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那我们也密教也说过，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化身，换句话说，准提菩萨也是阿弥陀佛。那准提咒呢，第一个它呢，感应力很强，好，有求必应。第二个降魔力很大。第三呢，就是也会注重神通。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显密圆通》啊，啊，《心要集》就是专门讲准提咒的殊胜。那有人就说准提咒是一切诸佛的佛母，对。但是各位要了解啊，佛法要一义不一语，不能呢在文字上按照一文解义。有人说呢，他是一切佛母，那大家都是他生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母啊，代表一切呢出生佛法的根源，就像世间母亲能生小孩，对不对？母啊不是母亲，而是出生一切佛法的根源。其实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出生一切佛法，你读金刚经不是讲这个金刚经，对不对？能够出生一切诸佛，对不对？在密教里面讲阿弥陀佛，一个阿字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菩萨，无量无边的经典，都从一个阿字产生出来。那你听一听不是矛盾吗？其实啊，讲到究竟处，佛法每一语每一字每一咒每一佛号都出生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出生无量无边的法。为什么有这么多法呢？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可能有些人生生世世他是修准提咒的，有些人生生世世呢他念大悲咒啊，有些人生生世世呢就专门念阿弥陀佛啊，对不对？个人修的宿缘不同，宿世的缘分不一样，所以呢要应机说法。那所以在佛门里面上供完了以后，供佛二十灵斋仪最后结束的就是唱赞，就是唱萨多喃，就是呢准提咒。好，所以一切法都可以导归净土，不要妄加生分别。好，请看下面一段。
今既发心念佛，当与心佛相应，生前得一心不乱，一得一心不乱，在心专注以恳切耳，报尽登极乐上品为自事，不必求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宗门以开悟为事，尽忠以往生为事，开悟而不往生者百有九十，往生而不开悟者万无有余。
好，这一段话很重要哈。我们现在发心念佛应该要求的是什么呢？求我的心愿行解跟佛相不相应。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就是看看我们的想法看法行为跟存心像不像佛。念佛的人不但嘴巴念阿弥陀佛，一切的身口意三业也要学得像佛，这个你跟心佛才能相应。修净土的人在生的时候要求，求什么呢？求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平等觉。一心不乱要怎么修呢？在专注跟恳切四个字，越恳切越专注越容易得到一心，心一了当然不乱，不乱了当然心能够归一。而舍了我们这个报身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为志士。所以我们往生回向文会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念。那我现在听到很多人也常常改，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然后呢，回入娑婆度寒士，或者度有情，好，这样改成上品上生，当然也很好，发得很殊胜的愿。最后一个，不退菩萨为伴侣，哈，这句话呢，是古德所写的。那弘一大师呢，建议这句话把它改过来，改成呢，普利一切诸寒士，是出自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个心量就更广了。我们讲花开见佛悟无生嘛，我们常讲不退菩萨为伴侣，对不对？那你就不退菩萨，你一直等在西方极乐世界做伴侣就不回来了，对不对？他希望你更发广大的心，是呢，普利十方三世一切的诸寒士，诸寒士，诸寒士就是一切的有情众生。那有些人呢会说，九品莲花回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度有情，对不对？当然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比较小，只回来娑婆世界，其他就不去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觉得还是弘一大师的建议比较圆满，普利一切诸寒士。所以我们往生目的就是要圆满自己广度众生的大愿。念佛的人不一定说急着要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当然你念佛功夫念到好，念到理一心不乱的话，绝对现身也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宗门就禅宗是以开悟为它最重要的关键，净土是以往生为事。开悟而不往生，100个里面有90个，像啊很多自古有，我们上次讲的圆泽禅师，他已经开悟，知道自己将来死的时候要投胎到哪里，还到哪家去做孩子，可是呢他就是出不了轮回啊，对不对？但是往生以后呢，没有一个不开悟的。为什么呢？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对不对？你要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教你，总有一天呐，你只求进，你每天都在进步嘛，从来都不会退步啊，而且有无量光的时间，无量寿的时间，指你去学，哪有不开悟的一天呢？所以我们先前应该是一心不乱做目标，将来往生成佛为要事。好，请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非常的重要啊。
余未得一心前，断断不蒙见佛之念，能得一心以则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欲见即可顿见，不见亦了无所碍。倘即欲见佛，心念纷飞，欲见佛之念固结胸襟，变成修行大病，久之则多生冤家，成此造妄情想，现作佛身，气抱数愿，自己心无正见，全体是魔气愤，一见变身欢喜，从之魔入心腹，着魔发狂，虽有佛亦未如之何矣。但能一心，何须欲计见佛与否？一心之后，自知障佛，自知障彼，不见故能功夫上进，即见更加习心专修，断无误会之咎，唯有圣境之意。世间不明理人，稍有修辞，便怀越奋其妄，譬如魔境，尘垢若镜，决定光明尘路，照天照地。若不致力于魔，而但望见发光，前体垢秽，若有光身，乃属妖气，非净光也。光恐如不善用心，或至自失善力，退人信心，是以补书所以耳。永明云：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历其词曰：但其心不乱， 不计见不见，至此当能自立于心，与佛合之道矣。
啊，阿弥陀佛。我想跟大家这次介绍哈，文超讲说到现在，大家对于哈那个念佛真正的用心呐、啊，应该会体会更深一点。好，对，好，请看这一段。他说：“我们念佛的人呢，在你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之前，千万千万不可以萌，萌就是发芽起的嘛，要赶快急着见到佛的这个念头，因为有这个念头就容易着魔。”能得一心，你的心真正清净，所谓一心就是指清净平等觉啊。你的心真的是这样的时候，自然就会与菩提道相合，也会跟佛相合。那时候呢，你想要见就立刻可以顿见，因为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彼佛光明无量。